箴言十九章，十九章是什么呢？
这章题目还是善恶互论垂危箴言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勤循道，乐传道，谨守道，三个都是道。殷勤的循道，还有快乐的传道，还有谨守道，这是一节到九节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
是因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，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行为纯正。什么是纯正？就是说在思想行为、生活行为和他的信仰上各个方面都是追求纯正。存钱呢，正直，存钱又正直，没有一点的偏邪，没有一点的邪恶的东西，完全是纯正的。这样的贫穷人呢，就要蒙恩了，就一定蒙恩。虽然是贫穷，但是呢，他的行为、他的生活、他的思想都是追求的是纯正，而没有一点点邪恶的东西，所以就是蒙恩。底下呢，胜过什么？胜过乖谬欲望的富足人。虽然他富足，但是什么？是又乖谬又欲望，又不追求，又没有主的道在里面。你说这样的人能教吗？不能教。富足你也不要理他，是个怪癖的人，又是个欲望的人，又不追求主的道，所以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好。我们要宁可跟贫穷人在一起，能够真正能得到什么？得到好处。行为是纯正的，是真正是明白信仰，能够坚持走正路，坚持信仰，这样的人才是好的。以前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心里都没有知识，当然不善。你最好先要有知识，我们起码的真理啊、知识啊，实在需要有。没有就是糊里糊涂的一个人，糊里糊涂的人，脚步再极快，快嘛快得不得了，走东走西，难免犯罪呀、最后就是犯罪呀、你走的路都不对，脚步太快了嘛，没有好好的稳步的来前行。所以我们要像哈巴古书所说的一样，要稳行在高处，要稳还要在高处，不至于一下子摔下来。所以脚步不要急快，难免犯罪。这个跟心无知识都是同样的，是不善的、是不好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知识，起码的知识没有，也没有一些个常识，知识也包括一些个常识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你说说这样的人，对不善呢、不追求，对糊里糊涂，也就是脚步极快，所以难免犯罪。底下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，所以这也是愚昧的人请拜他的道，道路也不稳，最后就是整个人失败。请拜啊，整个人是失败，这条路也走不上去，走不上去。他的心呢，而且还要抱怨神，你抱怨神你更不应该了。你自己走不好吗？你愚昧吗？你不追求主的道。愚昧的人是什么呀？不追求，无知识，不懂得主的真理、主的道，那一定是走错，最后呢败坏了。这样的人你不应该抱怨神，应该抱怨自己，你为什么走这样的路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追求主的道，而结果是这样可怜。底下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这个情况是什么呢？财物使朋友增多，因为你财物多嘛，你朋友就多。但是呢，穷人朋友远离，那就是说你穷人呢、你没有嘛，你什么没有，所以朋友就远离你。这个穷我看到的是邻里贫穷，什么也没有，那么当然人家都离开你，朋友都远离。你财物多，你朋友就增多。财物也可以代表我们邻里的丰富，我们里面更多的领受，那么你就能够朋友也能够增多。但是你穷穷的什么也没有，当然人家只好远离你，因为从你身上得不到一点东西，得不到。底下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够逃脱。这两样都不好，作假见证，你说说没有一点真的东西，都是假的，所以难免受罚，一定受罚。吐出谎言的，又作假见证，又是说谎撒谎， 没句真实，所以终不能逃脱。能逃脱吗？一定不能逃脱。说假话吧，说假话人家要把你抓住，所以这两样都不好，作假见证的和吐出谎言的，终不能逃脱，难免受罚。他的结局不会好，只有你好好的要追求救得到，好好的悔改，不能够一天的吐谎言，一天的说假见证，害人呢、啊？害人实际也是害了自己，自己也没有走正路。底下好施善的，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朋友，这两样是好的呀，太好了。好施善呢、啊，多多的愿意捐钱呢、啊，愿意奉献呢、啊，多人都求他的恩情。我想就是马其顿的恩，我常常讲马其顿的恩是保罗一再的夸奖。马其顿他们是极穷的时候还显出乐捐的厚恩，一再的求保罗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要有份。其实不是很有钱呢、啊，是很穷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有份，这真是好施善呢、啊，好施善，多人都求他的恩情，大家都觉得这样太宝贝了，所以保罗也举荐的。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？爱送礼的人都为他朋友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在撒母耳上第30章打败了什么？打败了亚玛利人，把这个家眷呢统统掳回来了。掳回来以后你看看大卫多么大方啊！有的人就说不要给，把他们的家眷给他们就得了，我们不要把礼物给大卫，什么所有的礼物都要给。所以在撒母耳上的30章31节你看一下大卫的态度。所以以后大卫就把这条就立作什么，立作律例典章。你看看他把这个礼物啊送到各地，应该是从24节吧，大卫说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前面就是说这些个弟兄啊不要分，都分了我们不就少了吗，就是不肯分。那么大卫就说了，这个是谁肯依你们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就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起直到今日，就是都分，一直分到什么，一直分到你看看到最后一节，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的人素来到之处，通通分到，通通的都分到了这个礼物。就是说他得的东西他不是自己独享，也不是给少数人，给所有的人，这实在是非常大方，也说明爱神的心呢，也爱弟兄姐妹的心，可以说他就是爱送礼的，所以人都为他的朋友，所以大卫的朋友最多呀。底下我们再看第7节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。你看这一节表示什么呢？为什么弟兄都恨他？我想就是邻里太穷了。贫穷人呢按说也不应该恨，但这里说弟兄都恨他，他什么东西也挖不出来，也得不到，没有啊，没有给大家分享的，何况他的朋友呢，大家都远离他啊。他用言语追随，就说这个人去追着人，结果人也都走了，一个人也没有跟他在一起。弟兄恨他是不应该恨，但是这里提的是弟兄恨他，就是说钱他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贫穷，所以我们邻里不要贫穷。你物质贫穷这个人也不容易，但是你邻里贫穷，你什么都不能够跟人家分享，什么都拿不出来，朋友也远离他，甚至他在追随人，人家都走了，没有个人跟他在一起，就是很可怜的光景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邻里贫穷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，这两个都很好。你要得着智慧，得着，我们常常呢马马虎虎，没有好好的追求，你智慧的本体就是主啊，所以你要得着智慧啊，你就是爱惜生命，爱惜你的生命，使你的生命能够长进，能够蒙恩，保守聪明的也必得好处。所以说这两个都是好的，保守聪明就是说你要持守住这个聪明，你可能很聪明但你还要保守，那你才能够得好处。所以一个是要得着智慧，一个是要保守聪明，就是说你要恩上加恩呢、啊， 不行，我得到一点，我就不追求了，还要继续追求。保守啊，聪明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。你得到智慧，你还要什么样？也要持守，那么你就是爱惜生命，你生命才有长进，你生命才越来越富有。底下，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这两样都不好，作假见证，你说说这个人啊，一辈子讲话都是假的，吐出谎言，这跟前面还一节都差不多。吐出谎言的，你这个爱说谎言又是作假见证，一定不免受罚，而且也必灭亡。这个路一定走不得，我们千万不能走啊，吐出谎言最后必灭亡。这一个最后就是启示录里也告诉我们，说谎言的就是最后都是灭亡之子，都是在硫磺火湖里有份的。所以不要随便讲话，随便的说谎，你更不要做假见证。
底下十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是厌乐、激怒、争吵、懒惰都要死亡，致死亡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不可听道又偏道，求主保守我们，不要偏离主的道。
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、管辖、王子呢？这两样都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一个是愚昧人，你还厌乐度日，你愚昧人快点努力啊，殷勤啊，追求啊，不追求一天的吃吃喝喝，厌乐度日不合宜，这样的人不合宜啊。你还厌乐度日，一天的讲吃讲喝，过着这种日子，何况仆人、管辖、王子呢？这个也不合适。你是仆人，你不占地位，你仆人就是仆人，你还来管辖王子，这个就是错误。这仆人就是仆人的地位，应该是谦卑占地位，仆人呢却是管辖王子，所以这也是不好。所以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是不占地位。我们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地位，不能够是随随便便。你是仆人，你不占仆人的地位，你去管辖人家的王子。底下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。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要有见识，有见识就是有知识，应该有的知识你要有，你就不轻易发怒。为什么轻易发怒啊？有些事情都不懂，不懂还要发怒，根本都不懂，都没有见识还要发怒，就不好嘛。所以有了见识就不要轻易发怒。宽恕人的过失这是好的，你宽恕人的过失，你是什么？是自己的荣耀。哎，我们对别人要宽，对自己要严。宽恕人的过失，对别人的过失你别揪起没完。有的人是这样，人家的过失没完都揪着人家这一点事情，你能够宽恕这是你的荣耀，这本身是你的荣耀。你能够宽恕别人，就是说我们对自己要严格，对别人要宽。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别没完没了。王的愤怒好像什么？狮子吼叫。这是王啊发怒像狮子吼叫，但是王的恩典呢却如草上的甘露。所以说两样，我们不要惹王发怒，他不能够随便发怒，他的恩典是草上的甘露，随时你可以得到，所以我们要天天享受他的恩典，不要惹他发怒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像雨一样连连的滴漏。这个愚昧的儿子为什么这里说是父亲的祸患？为什么成为祸患？因为你没有管教这个儿子，儿子长大了现在没办法了，成了愚昧的儿子，一直都不管教他。所以说在箴言的十九章的第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啊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这个是好的，你趁着有指望，你早也不管教，现在孩子没有办法了，你只能是个愚昧的儿子，管也没管，就成了你的祸患。所以要趁着有指望的时候要管教你的儿子，那么这个儿子还能够有用，不然的话就等于成了废物了。那么是你父亲的祸患，也是你自己招来的，因为你没有管教。底下妻子的争吵好像雨一样连连滴漏是不好，但是这个妻子争吵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提，是吧？至少你做丈夫的你也要管一管吧， 这里没有提，但是我们想想，妻子为什么争吵没完没了？所以说要止住，不要让他这么的争吵，好像一样的连连滴漏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没完。可能你这个做丈夫的有原因，没有好好的来带领他，来引导他，使他有事情好好的说嘛，为什么要争吵？所以说这些，我想也和丈夫有关系，不要任他这样下去，一直这么争争吵吵，这是没有好的见证。房屋钱财是什么？是祖宗所给的，所遗留给你的。但是呢，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赐的。这个再次提到，这个贤惠的妻子是最宝贵，是神赐的。你像这个利百加也是神赐的，撒拉也是这样，是神赐的，所以是最宝贵的。虽然他们都开头都不能生育，最后也能够生育了，是神赐的，只要祷告就能够成就。底下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，这两样都不好啊！又懒惰又懈怠，懒惰懒得什么？只能够睡觉，一天老睡觉，沉睡啊！那你吃饭不吃饭呢？就这么懒惰，懈怠的人呢，必受饥饿，懈怠不做饭，也不去买菜，这样的人结果就是受饥饿，只能挨饿，没得吃了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这个就是谨守诫命是好的，我们要谨守诫命，对主的话要谨守，句句都宝贵，看重主的话语，那么你能保全生命，你能蒙保守，你生命能够长进。轻忽己路是什么意思？任意而行，随随便便。这个轻忽己路就是说不是非常的慎重自己该走的路，结果呢必致死亡。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出息，必致死亡啊，最后就是死掉。为什么轻忽己路？就是说任意而行，没有清楚的一条道路要走上来，轻忽己路，随随便便。这个轻忽的意思就是随便的意思，任意而行，那么可怜呢，最后就是死亡。底下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这个太好了，你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，就好比借给神一样。怜悯贫穷，有的人呢实在很穷啊，你借给他，到了说你的善行神必偿还。所以说神是信实的，一定到时候就偿还给你，可能加倍的偿还给你。所以说你该借的就要借。底下，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这就是刚才提的，你趁着有指望你管教他，那么有一天呢，他是愚昧的儿子被管教了以后就好了嘛，就不至于成了一个愚昧的儿子，一点出息没有。所以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，不要就让他这么样的随随便便的这么一辈子，你要趁着有指望的时候，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你就要管教，你不管教到大了他听你的，他根本不听你的嘛，要管教你的儿子。所以说做父母的这个是很要紧的，等到长大了你管他，你根本没法管他。有的现在孩子都去搞什么，搞同性恋去了，男的跟男的住在一起，你说我们多么可耻。你至少把圣经念给他听，圣经怎么说的，就这么任凭他，没有办法了现在。所以说不是没有办法，但是你要趁着有指望的时候，你要管教他，责备他，把主的话讲给他听，知道这个同性恋是最可怕的了。神看为什么？神看为是可憎，而且要把他治死的，你还能够存留他吗？所以说要早一点的来管教，你的心不可以任他这样的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。连暴怒的人他一定受刑罚，你还要救他，而且救了还要再救，因为这样的人不容易一下子能够转得过来呀。你不是救了一下，你必须再救啊，就是说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有转变，是这样的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，这两个是好的。要听劝教，受什么？受训诲，听劝教， 受训回，这都是谦卑的态度。谦卑的人才肯受教，听劝教。主的话语就是教训呢、啊。主的话语，你要不断的听，你才能够蒙恩，而且要受训回。主的话也是许多宝贵的训回的话语，那我们要领受，要听，要领受，使你呢终究呢就能够有智慧。没有智慧的人，你都会有智慧，因为你不断的听，不断的领受。如果你不领受，你从哪里得得到呢？终究有智慧。所以智慧哪里来的？是好好的听，好好的接受，接受主的教训，你才能够蒙恩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。这两句啊，正好就是这个老雅各。老雅各不就是这样吗？小的时候妈妈惯养惯得不得了了，所以长大了以后就听谁的话？听妈妈的话，又骗父亲又骗哥哥，骗来骗去就是多有计谋。这计谋怎么就是想怎么变着法能够长子的这个福就给了我了。你不想底下一句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啊，神早就说了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你何必着急呢？神的旨意是不会变的，你不必怎么样又抢又夺，又骗爸爸又骗哥哥，最后差点哥哥都要杀他了，不得不走。这就是不能够安息，不能够遵旨，神的筹算一定立定，神早就说了嘛。所以说利百加也没有安息，到了儿子也不安息，所以才闹得这么乱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，神的筹算是一定立定，我们就应该安息，不应该动人手人工。底下实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，这就是你要实行仁慈，人人都爱慕。我看这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一进王宫啊，人人爱他，管他的人也爱他，后来进了王宫连王也爱他，人人爱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主的道在他里面呢、啊，是实行仁慈啊，他里面有神的仁慈在他里面，所以人人爱他，他遵行主的旨意，所以以色列大蒙恩呐、啊，为他的缘故，甚至都颁布啊，都可以免税啊，大家这么蒙恩呐、啊，都是因着他的缘故。穷人呢、啊，强如说谎话的，宁可你穷不怕，你不要说谎言，穷不要紧。以色列本来也很穷，最要紧不能够说谎言，说谎言你就没有真实了，没有真理。我们宁可穷，强如说谎言。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比恒久知足不遭祸患。敬畏神是最要紧，敬畏神的人必得生命，就说你在生命的路上走，你敬畏主，你敬他畏他，太多的例子了。亚伯拉罕就是敬畏神，敬畏神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把以撒都献上，他都不惜以撒献给神，愿意。所以这是敬畏神，所以他得到生命，宝贝的生命，他比恒久知足不遭祸患。这样的人一定蒙恩。拿伯也是敬畏神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敬畏耶和华，所以我不肯把我先祖给我的产业我给你，我不给你。你看他这么大胆，就是敬畏主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不惧怕，他不惧怕，他不怕强权，他不怕这个恶人，这是敬畏神。所以他得到生命，虽然死了，但是他是宝贵的，是神看为可信赖的，将来赏赐是大的，所以恒久知足不遭祸患。底下懒惰人放锁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，这样人没出息。什么出息啊？都在盘子里了，你就撤一下放在你的嘴里他都不肯，那只能饿死。这样人你说有什么出息？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知识。这个我思想了一下，什么人是亵慢人，什么人是愚蒙人？亵慢人就是不听劝教，最后就是死亡。愚蒙人呢，愚蒙人还有救。这个事情就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一个民数记二十一章。民数记二十一章，因为以色列人在行路的时候艰难，所以呢就发怨言，结果很多人死掉。为什么？不听话，发怨言就死掉。后来呢，神就是叫摩西亚制造火蛇，制造火蛇以后呢，所有的人仰望铜蛇，结果就活了。 就活了，就是说有一千人死掉，死掉的人就是仙门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后来就是被灭，被灭到底，后来许多人死掉，死掉是因为什么？不听话呀。但是愚蒙人呢，后来有救，有救什么？就是摩西立了一个杆子，就是把这一个铜蛇摆在上面，所以仰望铜蛇的就活了。所以神是给人有活路，最要紧你肯不肯悔改，仰望神就能够活了。所以有些人死亡，那就是不听话的人；有些人活了，那就是仰望铜蛇，结果就能够得救，就能够蒙恩。所以这就是亵慢人变大了，就是一个死亡的一条路，不悔改。愚蒙人呢，就能够长见识，就能够悔改。责备明哲人的，他就明白知识。所以说你要责备什么人呢？明哲人，明哲人就是聪明的人，虽然他也有错，但是呢他就能够明白知识。如果你去鞭打亵慢人也没用，他不肯接受，最后就是死亡。亵慢人什么意思？亵慢人就是心骄气傲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最后就是灭亡的路。所以说我们真正要成为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，他就接受教训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愚羞至辱之子，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又忘恩又悖逆，这样的人呢，只能是什么呀？是愚羞至辱之子，就是走灭亡的路吧。又虐待父亲，又是撵出母亲，你想想这个人是愚羞至辱之子，是没有救的人。忘恩呢、啊、父母啊之恩呢、啊、我们不能忘记。我儿不可听了教训，又什么呀？又偏离知识的原因。这就是听了主的话语要守住主的道，不要又偏离，偏离你就走错了，就走了愚昧人的路，又走了什么呀？弯曲的路，或者是走了这个淫乱的路、邪恶的路，就走错了。很容易啊，就是没有谨慎的听，听了教训你要受教训，你不能够偏离知识的言语，主的话已经很清楚了，不能偏离，偏离就走错路，偏离最后就走了淫乱的路、淫妇的路、邪恶的路，这都危险。所以说要受教，要受警戒，不要偏离。
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就是28到29，愚昧人必受责打，就是我们不要做愚昧人。
匪徒做见证，喜笑公平，恶人的口吞下罪恶，这当然不好了。又是匪徒，又是恶人，你想好吗？匪徒啊，天天的就是做土匪一样的，做见证，喜笑公平，根本没有公平嘛，他喜笑公平，不追求公平，不追求神的义，不追求神的道，只是一天的就是玩玩乐乐吧。这样的人是喜笑公平，不追求。恶人的口吞下罪孽，所以最后就是灭亡的路啊，吞下了罪孽，你想走什么路？就是走灭亡的路。所以这两样都是危险。所以说我们今天真正求主让我们能够追求公平，主的路是公平的路，是公义的路，是自公自义的路，是喜爱公义恨无罪恶的路。所以我们要追求这条路，千万不要去什么呀，做了见证还是喜笑公平，哪有见证啊？根本不是真正的见证，做见证了结果就喜笑公平，恶人的口也是吞下罪孽，最后就是走死亡的路啊，吞下罪孽，最后就是被罪孽所吞下了。最后我们看，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。这两种人，一种人呢是个亵慢人，亵慢人常常是没有什么希望，因为什么？心高气傲啊，你刑罚他也就是这样，就只能就是刑罚他就是这样，就是为他预备的，最后就是受罚，没有什么希望的意思。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，愚昧人比亵慢人好一些吧，但是呢也要什么，也要管教，管教的结果呢就是使他能够归正，能够受教就能够悔改，就能够蒙恩。所以就是要鞭打，鞭打的目的什么？就是让他们能够悔改，能不能悔改就在乎自己，也在乎我们今天要帮助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什么呀，经过鞭打愚昧人呢就能够受教，就不至于这样下去。愚昧人的背，这个背呀、啊、背就是顽梗悖逆啊，这个背就不听话、啊、 真是为他预备的，所以一定要挨打，挨打的结果希望能够转过来，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